与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聚，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普眼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清净慧菩萨、威德自在菩萨、辩音菩萨、净诸业障菩萨、普觉菩萨、圆觉菩萨、贤善守菩萨等耳为上首，与诸眷属皆入三昧，同住如来平等法会。到这边是众成就，第六个众成就，与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聚。这个与呢，就是同，共同与大菩萨摩诃萨，一共呢是十万人，大家聚集在一起。这个是指参加法会的同体法众，因为大家都已经证得法身离体，所以称为同体。大菩萨在这里是指圆顿根基的菩萨。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，菩提是觉的意思，萨埵呢是有情，所以自己已经觉悟的有情，我们称为菩提萨埵。能使一切众生，能使一切法界的有情觉悟的，我们也称为菩提萨埵。以大智慧上求佛觉，以大悲心下化有情，我们也称为菩提萨埵。所以它可以分自利、利他还有自他两利这三方面来解释菩提萨埵的意思。菩萨有全教跟实教的分别。那全教菩萨他是修入六度，虽然他也修六度，但是他是修事相上的六度，因为他并没有见空性，所以他对形上还有执着。所以譬如说他布施的时候就是有布施的相，持戒的时候有持戒的相，因此他不能够成为大菩萨。那实教 的菩萨，因为他已经见性了，修的是六波罗蜜，他能够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所以他在行六度的时候是离一切相的。所以他在布施的时候，内不着能施的我相，外不着受施的人相，那中不着所施的物相，这样三轮体空才能够称为大菩萨。那大菩萨还有其他的一些含义在里面，比如说第一个，它是有大根的，这个根是指善根，就是指已经于无量千万亿佛所种诸善根，它不是这一次才种的，无量劫以来它就在每一个佛前呢已经种了无量的善根，这个我们称为有大根，这个就是大菩萨。那第二个是具大智，就是具有大智慧，这个大智慧就是他明白一切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的，所以他不会着在有边，虽然自性是空的，但是又能够起一切行，所以他又不会落在空边，这样空有不二，空有双融，就不会落在空有两边。好，所以这边现在讲的这个大智慧呢，它就是能够以真智了空，以熟智照有，以中智不落空有两边，这个大智慧。第三个是性大法，这个大法呢就不是指一般我们认知的这个法，就是他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他有这样的信心。因为每一个众生既然都本来具足圆觉，本来具足佛性，所以一定能够成佛，只是迷悟的差别。可是他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是成佛的，只是后来迷惑颠倒了，这个我们就说他是性大法。第四个是解大义，了解圆觉一心具足体相用三大之义，就是对于圆觉一心他具足体相用的所有的内容他都了解，他的含义，这个叫做解大义。解就是了解的意思。第五个是发大心，这个发大心指的是发广大平等的慈悲心，就是看待一切众生就好像看待自己一样，你对自己是怎么样看待，那你现在对一切众生也是平等的看待，自己喜欢离苦得乐，那 那也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他可以普遍的帮助一切众生与乐拔苦。这个我们就说他有发大心。第六是修大行，这边说的大行就是菩萨行，修四摄六波罗蜜行，自他两利。修四摄 六波罗蜜，不但是自利，还可以利他，同时圆满自他两利，这个是修大行。第七是求大果，就是他一切的修行呢，念念都是去向无上菩提的果觉。像我们有没有求大果，就看你每天回向的内容是什么，就知道你有没有求大果。他念念都是趋向，念念都是回向，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我们就说他求大果。第八是正大道，就是一定究竟能够证得无上菩提，所以具备这八大的，我们就称为大菩萨。好，摩诃萨，摩诃是大的意思。那上面已经称大菩萨，现在为什么又来一个摩诃萨呢？它最主要，它是这边是指的是地上大菩萨中的大菩萨，就是入地入出地上的大菩萨里面的大菩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文殊等等这十二位上首菩萨都已经是等觉法身大士，都是位居十地以上的菩萨，所以称为摩诃萨。那十万人呢？这边十万人是指和他同行的眷属一共有十万人。这个聚的意思呢，就是只要是同心同德和和的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就称为聚。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。这十二位上首菩萨，第一位是文殊师利菩萨，为一切菩萨的上首，所以他又称为妙首，就是一切菩萨为上首。那为什么称为文殊师利呢？我们翻译成妙吉祥，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满室的祥光，还出现种种的瑞祥，所以大家就称他妙吉祥。那第二个又翻译成妙德，因为他有深妙的智德，所以称为妙德，深妙的智德。那在本经里面他是发起众第一位发起的。那本经我们知道它是圆顿大教，如果没有深妙的智德，它又怎么能够成为发起众呢？所以它是一切菩萨的，为一切菩萨之首，又称为妙首。那文殊师利他是七佛之师，是古佛再来示现菩萨，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，所以他古佛再来的。那古佛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龙种尊王佛。那现在在哪里呢？他现在正在北方，名号摩尼宝积佛。那将来呢？未来成佛，号普现。这是文殊师利菩萨。那第二个是普贤菩萨。什么叫普贤呢？行迷法界，得无不骗曰普，住居等觉，随心异物曰贤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行骗整个法界，那个德呢，没有不骗满的，没有不周遍的，我们称为普。普就是普遍嘛，就是他的德可以骗一切法界。那他具诸在等觉位，他可以随心念，随时以他的心念来利益群生，这个就称为贤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功德力能够遍及整个法界，那心念随时都能够在利益众生身上呢，我们也可以称为普觉。那文殊它是代表大智慧，普贤呢它是代表大行，一个表大智，一个表大行。那为什么先文殊师利先为发起众呢？就是要先有这个悟的智慧，那有了这个智慧之后，才能够起种种的妙行，所以接下来才是普贤菩萨。一个代表智慧，一个代表那个妙行，就是说你觉悟之后呢，才能够起种种的正行，就是依悟起修的意思。这个悟是悟到什么呢？就是圆觉，每个人都有圆觉真心。那这个真心是没有生灭的， 那我们要以这个因地心，它也是成佛的正因，你以这个因地心来修行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证到最后的圆觉。所以首先文殊章告诉我们，那个本起因地修行如来，一切如来本起因地修行是依什么呢？圆照清净觉相。所以就先点出来，每个众生都具有这个圆觉真心，那我们要以这个为因心，然后才能够起一切的妙行。所以我们一切的修行呢，其实都没有离开这个不生不灭的圆觉真心。所以如果我们以生灭心来修行的话，那就是煮沙成饭，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。所以我们要以这个因地心修行呢，就是要先明白这个不生不灭的圆觉真心，以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，然后怎么样悟到这个圆觉，契入最后这个圆觉，圆觉真心也是不生不灭的，这个不生不灭的因地心，然后证到不生不灭的这个果觉，这个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普贤菩萨的意思，就是有了这个智慧的摄持，然后起一切的妙行，然后才能够契入这个圆觉的境界。第三个普眼菩萨，依照普眼章修行的法门啊，就能够见一切清净法界，一切清净周遍法界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就是他能够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，好像等同见到那个佛的境界一样啊。那什么是佛的境界？就是普眼的境界。所以他能够普见一切法清净，这个是大智普眼；能够普见一切众生成佛呢，这个是大悲普眼。金刚藏菩萨这个名字呢，是从比喻来的。那金刚它是又坚硬然后又锐利，因为坚硬，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破坏它。那因为锐利呢，它又可以破坏一切，所以就用这个来比喻这位菩萨的智慧也是如此。烦恼不能侵害它，那外魔也不能够扰动它，这就是坚。它又能够破除一切的障碍，又能够断除一切人的疑惑，所以称为利。所以在本经中它问了三个问题，就是众生本来成佛，为什么又有无明？然后如果无明众生本有，为什么如来又说众生本来成佛？如果说众生本来成佛，后来又起无明，那么一切如来什么时候又再升起一切烦恼呢？他是帮我们问了这三个疑问。那这个三个疑惑如果能够断除的话，就能够升起无量功德之藏，所以又称为金刚藏。弥勒菩萨，弥勒翻译成慈氏，慈氏就是姓，他姓慈。他为什么姓慈呢？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说，他过去遇到大慈如来，然后修慈心赞昧，为了感念上师的恩德，所以他就姓慈。那第二个说法是说，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呢，就很有慈心，所以出生之后就姓慈。这两个说法。那他本来的名字叫做阿逸多，那阿逸多我们翻成什么呢？就是无能胜，没有能够胜过他的。那哪些方面没有办法胜过他呢？第一个，他是慈无能胜，他的慈心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他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深究生死的根源，发觉一切众生为什么轮回，最主要就是以贪爱为根本，因此他就发起慈心要度一切的众生，所以他的慈心是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啊，因为有愿力的摄持。那第二个是德无能胜，我们知道弥勒菩萨他也是一生不处的等觉菩萨，所以他只要断除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之后，他就能够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他的德也是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。好，接下来清净慧菩萨，清净慧就是清净的智慧。这位菩萨呢，他以清净的智慧来观照一切法，发觉一切法怎么样，就好像虚空一样的无所有。我们在修正的法门当中，虽然有皆位因果等相啊，比如说我们说，哎，先实性位啊， 然后三贤位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，然后在实地，所以有实性位，然后有三贤位，然后还有十圣位，这个圣位就是实地，我们称为圣位，有这个性位啊，有贤位啊，然后有这个圣位，还有最后的佛果，佛位，佛的这个果位，好像有次第的差别，可是在清净的智慧里面它是没有这些差别的，就好像在梦中我们一切的修行的这个果位呢，这些因果等等的这个相貌，好像我们在梦中生病了，然后你在梦中吃药，等你醒过来之后，你发觉这个病啊还有药呢都不可得，就是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一切的修行也是好像梦境里面，梦境里面生病然后吃药，所以这等等的这个位阶的差别呢，其实只是方便的引入众生这种方便善巧而用的，而不是真实存在。所以我们在修一切法门的时候也不用执着，然后也不用想说啊、哦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，那你就是没有清净的智慧。所以清净的智慧观照一切法是如好像虚空一样，所以一切的修行一切的法门也好像虚空一样的不可得，我们是用这个心不执着一切法的心，然后来成就一切法，又不着一切法，这个才有清净的智慧。好，威德自在菩萨，这个就是有大威势能够折服魔君，有大慈德能够摄受救度众生，像这样折摄自在我们就称为威德自在。辩音菩萨，辩音菩萨为什么称为辩音菩萨呢？因为他具足事无碍辩，能以音声而作佛事，请佛宣说二十五轮来饶益众生，所以叫做辩音菩萨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边的辩就是指他具足事无碍辩。那什么是事无碍辩呢？第一个是法无碍辩，就是对一切诸法的名相你能够知道，然后也能够解说。那第二个是义无碍辩，一切法它所含的义理，刚才是说对一切法的名相你都能够知道也能够解说，那一切法它所含的义理呢，你也同样的能够知道也能够解说，这个就叫做义无碍辩。第三个是慈无碍辩，就是说这一切法的义理呢，不论你用词多少，你都可以把它说得很清楚明白，没有丝毫的障碍，这个就叫做慈无碍辩。就是说你也可以用很多的词句来说明一个义理，也可以用很少的词句来显示多重的义理，多重的义理。所以不管你用词多还是少，你都能够说得清楚明白，这个就叫做慈无碍辩。第四个是要说法无碍，就是随众生心所好要为他说法，那个好要大法的你就为他说大法，那个好要小法的你就为他说小法，所以不论什么样的根基都能够利益他，都能够使他误入，这个就是要说法无碍。所以像这样用智慧来，不管是圆净还是应经呢，都没有任何的智碍，我们就称为事无碍辩。这个圆净就是指前面两个法无碍辩跟义无碍辩，它是圆一切法嘛，对一切法的名相，还有对一切法它所含的义理，这个就是圆一切法，这个是指圆境来说，圆外境一切法来说。那第三个慈无碍辩是用在什么，就是为众生解说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词多也可以用词少，那不管是用很多的词句来显示一个义理，或者是用很少的词句来显示很多重的义理， 不管你是怎么样来解说，都能够让众生听得明白，这个就是词无碍辩，所以它是应机的时候说的。那要说法无碍，我们刚才也说了，你是对不同的根基，然后宣说他心所好要的法，因此他能够悟入，然后能够得到法义。所以第三跟第四呢，它是以应机来说的，所以不管是缘境还是应机呢，都没有任何的挚爱，这个我们就称为事无碍辩。好，敬诸业障菩萨。诸业障，一切众生就是有三种障碍，第一种是惑障，第二种是业障，第三种是报障，就是起惑造业然后受报嘛，因为迷惑颠倒，然后才会以为有我有法，而起了种种的分别执着妄想，然后造了种种的业，之后还要受报。所以你不想受报的话，你就不要造业。怎么样不造业？除非你不迷惑颠倒。好，所以一切的迷惑颠倒都是以为有我有法来的，有我执跟法执，一切法本来无我，但是我们不明白，所以迷惑颠倒，以为有法有我，起了这个我执，就起了什么迷视四相，就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受者相嘛，这个四相，这个是由我执来的。那起了法执呢，圣者像小乘声闻缘觉，他们还是有法执，所以这个法执不断的话，他就会起迷至四相，而有了变异生死嘛，迷失思想有了分段生死，所以都不能够清净一切的业障。所以这边说的净诸业障，就是除非你破除思想，不管是迷失思想还是迷智思想，就是破除我执跟法执，才能够真正的清净一切的业障。这就是净诸业障，它的表法。普觉菩萨，普觉什么呢？就是生死涅槃都好像昨晚的一场梦而已。生死跟涅槃，没有生死可离，也没有涅槃可证，它都是好像昨天晚上做的一场梦而已，都不是实有的。生死涅槃是相对的两边，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。如果你可以证到这个境界，你就是普觉。前面所说的种种过患已经远离，然后四相也除了，但是还剩下坐止认灭四病，还有这四种残病，所以不能够叫做普觉，要一直等到这四病都断除了，才是真正的普觉。所以普觉章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四病的内容，然后断除。圆觉菩萨，圆觉菩萨，前面虽然说了这么多，像文殊普贤章，他是接引上上根的人，普眼金刚藏弥勒清净慧章呢，他接引的是上根的人，威德自在辩音净诸业藏普觉章呢，他接引的是中根的人，但是下根的人都很难契入前面所说的这些法门，他都没有办法契入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在圆觉章里面呢，佛又开示方便分上中下三期道场，就是那个上根的就80天，那中根的就100天，那下根的就120天，克期取证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专心的用功，看可不可以证果。所以他这样使上中下三根的人都能够普归圆觉，所以称为圆觉章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呢，前面已经很圆满的解释了性解行，那到这边呢就是证，所以证什么呢？就是证圆觉，这是第二个称为圆觉章的原因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一开始就指出圆觉这个陀罗尼门这个法门，这个是从本起末，那现在一切再回归到圆觉，这个是摄末归本，所以这一章叫做圆觉。从开始就提出圆觉这个陀罗尼门，到最后又回归到圆觉这个法门，然后同时证入圆觉的境界，所以 所以称为圆觉章。那最后一章就是贤善守菩萨，贤善守章，贤善守菩萨等而为上首，就十二位贤善守加上前面十一位，一共是十二位而为上首菩萨。那为什么称为贤善守呢？就是既前写善而为上首，称为贤善守。那贤呢是调柔善顺的意思，善呢是随顺真理，叫做善。所以如果心地已经调柔，能够随顺真理，我们就叫做贤善。那怎么样做到贤善呢？必须要借助经教，借助经教的内容，我们才能够慢慢修到这样的一个贤善的境界。因此贤善守菩萨在本经里面就是那个请佛为本经来取名字，说本经应该叫什么经名，然后希望它能够流通，所以这样子能够使经教流通才算是贤善之守，所以称为贤善守。这个等字呢就是等同前面的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而为十万菩萨眷属的上首，与诸眷属皆入三昧，同住如来平等法会。这个与就是同的意思，诸眷属就是十二位上首菩萨的同行眷属。那眷属是什么意思呢？眷就是眷恋的意思，时时被上首菩萨所护念，我们就称为眷。这个眷恋就是护念的意思，时时为上首菩萨所护念，我们就称为眷。属呢就是摄受归属的意思，就是为这些上首菩萨所摄受归属于上首菩萨。那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走上正道，就是摄受归属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走向正道，就是一路陪伴他走向正道，从出发心开始一直到成就为止，都为这些上首菩萨所摄受归属。皆入三昧，就是大家一同进入法性三昧，所以这个三昧就是前面讲的神通大光明藏，也就是法性三昧。皆入，为什么大家都能够同入这个法性三昧呢？这第一个要靠佛力的加倍才能够入这个法性三昧。第二个是这十二位上首菩萨见到佛入三昧，所以他们也跟佛同入这个法性三昧。那这些眷属见到老师入三昧，他也怎么样，也跟着入，所以这个就是皆入三昧的意思。除了佛的加倍之外呢，还有呢就是一同入这个法性三昧，同住如来平等法会，就是大家都同入这个三昧。在法性当中当然就没有凡圣的差别，所以在这个平等法会当中是凡圣不二，生土不二，自他不二，你还可以说很多的不二，什么体用不二，都是不二的。这个就是同住如来平等法会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平等就是不二的意思。同入法性三昧之中，这个法性之慧我们就称为法慧，法性之慧的意思。那这时候的眷属就是称性之众，就是你外面现的好像是他的徒众，可是他内是法性，大家内心的修行都已经同时证到了这个法性三昧的境界，这个我们就是成为眷属。然后这个法性智慧呢，我们就称为法会。虽然同住如来平等法会，但是却有收集的不同，所以下面的十二章呢大约分为三段。第一章第二章是说明圆顿行证，圆顿法门接引上上根的人，我们刚才说了上上根的人在这前面两章都应该要什么大彻大悟。那接下来的四章说明的是见次行证，没有办法顿悟的没办法，可以没有关系，可以见次的修行。 所以接下来四章是说明见次行政，再下来的五章呢是说明不定行政，那最后的是显首章，就是属于流通分。这以上的六种正性序就讲完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愿此功德，不及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